啊，那我2002年去念神学啊，那他比我早走一个礼拜啊，那他去法国，啊，那工作的关系啊，那跟信宜他们就搬到法国那边，那这些年都在法国南部那边，啊，那他在神的话语上面他是非常的认真哈，也非常的严谨，啊，然后在啊法国在欧洲哈，那隔壁的话也是为神的道哈，就是他真的是啊这些年哈看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也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工作。好，然后我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他，好吧，让他来跟我们来分享啊。今天他会带我们能够勾述一下，啊，这个整个啊圣灵降临哈，啊，就这段经历里面的话啊，神的话语里头的一些的他从他生命当中领受的一些的亮光，好不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啊，大家欢迎。好，
主内牧师啊，教会的同工啊，弟兄姐妹啊，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啊，能够奉他的名，我们再次的聚集在这里啊。我们常会问啊，为什么我们要崇拜？啊，有没有人有一个比较精简的答案？除了把圣经翻出来之外，或是说为什么要在礼拜天崇拜？你们用安息日会的地方？为什么不是礼拜六？哦，你们很严肃，可能詹姆斯平常没有问问题啊。好了，我们不是很熟悉，不过没关系啊。为什么我们不是礼拜六崇拜？为什么我们是礼拜天？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是主日？为什么我们跟犹太人不一样？啊，其实它有一个起点，对不对？啊，那你记得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啊《使徒行传》，当这个五旬节降临啊，就是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这个教会在那天就开始了。当然教会的观念在旧约是有的，但是教会实质啊，就是在地上实现的时候的确是那一天。那一天之后呢，其实你看到门徒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还是去圣殿啊，彼得还去那里啊，彼得去那里圣经说遇到一个跟他要啊，求气的，他说金银财宝我没有，那我就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明显呢，彼得不是去献祭，彼得是去圣殿去祷告啊。哎，这个习俗很短，因为之后圣殿被拆毁之后，教会基本上就没有再有这个习俗。所以就是现在我们礼拜天聚在一起，我们说这是敬拜上帝，好吗？所以今天我就用这个机会了啊，可能你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会讲那么远，因为我们就来重新看啊这个第一次啊，就是这个教会啊，就是降临啊，这个圣灵降临教会形成啊的时候，它的啊整个发生的过程，最后它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好吗？啊，好，我们如果手上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啊，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看我的啊，荧幕 ，OK， 来等我一下，我这个电脑比较慢啊。好了，所以今天我的经文很多，会大概跟大家一起从第二章看到捷径啊，第二章的结尾啊。然后之后我盼望可以给你们有一点的反思。我们当然我们不公开讨论了啊，但最少啊，你会就是我会 suggest 一些的。内容啊，让我们大家个别有一个祷告跟反思的机会，好吧？啊，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是啊迷失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感谢你，你差遣你的爱子啊，你寻找我们啊，你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我们谢谢你啊，你不单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啊蒙你的恩惠，主啊，你也把使命赐给我们。你让我们可以在今生开始学习，因为顺从你而晓得怎么样去荣耀你，是吧？让我们能够啊，在这一个荣耀你的功课上，我们常常的顺服操练，以致将来我们在永恒的国度当中，我们能够更加啊熟练，更加愿意，也带着一个焕然的心啊来啊遵从你啊，把荣耀啊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谢谢你来在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奉你的名再次的聚集。我们求圣灵你啊与我们同在啊，你 让我们因为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更加的确信啊，你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一切。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了，我们来先快速的，前面有这几段经文，其实我们就这样念，我不多解释，因为它是一个背景，好吗？好，我们就读一次啊，来，一二三，我说今天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所住的房，又有舌头的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人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见门徒用各说话，就剩那们都稀奇说，看这些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他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坛呢？我们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犹大、加破多加、本都、亚西亚、以底加、华利、埃及的人，都靠近古利奈的以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以色列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香坛讲说神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换。好，这是一个背景啊。当然我想你们已经很多机会都听过有关于就是圣灵降临第一次门徒领受的这个恩赐跟讲到的内容啊。所以我今天不会很多时间讲这方面，我讲的是后面的方面啊。好了，这个主要是第一次五旬节的记录，就是这个圣灵降临的记录啊，就是圣灵充满教会，充满信徒，当时特别圣经是说他们得着大能力啊，不是做其他的事了，这里说他们主要是用异国的语言来传扬上帝大能的作为啊，来赞美神。所以这些来到耶路撒冷守节的人啊，当然你可以说多数是有犹太背景的啊，刚才你们念了很多地点，不是说他是那个地方啊，就是有因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不是来观光游客啊，他们主要是来过节的，所以这些人都有这个背景啊。所以当他们过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哎，这些香坛怎么会在这加利利人的口中出现？所以当时就产生一个猜疑。当然这个猜疑不会很认真的，因为你看他们的结论很简单，就说他们是喝醉酒。其实喝醉酒跟当时的情况一点都不像，但是就是他们就是啊随便了，就解释一下 OK。 所以当中的人不是都很认真，但是他们都惊讶啊，这是当时的情况。好了，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就彼得呢啊，可不可以请大家再帮忙念一下啊？彼得和十二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这正是先知耶尔所说的。神说，后的日子，这灵浇灌。”凡有邪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时，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都要说预言。在天上我显出启示，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显明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彼得当然听到他们这样子说，所以使徒彼得就开始向这些猜疑的人犹太背景的居民开始讲道他先解释发生的事情，因为 他们在猜嘛，啊，这些人是有就业背景，但是他们没有想起啊一段的预言，所以彼得就马上说，不是喝醉酒啊，我们没有喝酒，主要啊你们要留意，你们现在见证的这个事情呢，是约珥先知的预言实现应验了 ，OK， 所以这个经文里头有一大部分的经文是指到，如果你去翻约珥书，你会看见。他就是整段啊，就引用。那这个约珥到底他在说的预言是指什么呢？实际上，约珥这一大段话呢，就是在指教会，就是新约的教会啊，或是你可以说末世的教会。现在啊，但约珥讲这句话之后，讲这个预言之后呢，再过几百年，还有两个先知，一个叫做耶利米，另外一位叫做以西结，他们也对约珥的这个预言做更详细的一个描述，啊，你可以看一下，我应该有打在上面，你们按一下，就下一张 slide 啊，有很多字啊，我们先把这些经文，就是如果你熟悉的话哈，我们读一下好吗？他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利米很明确的讲了，他说到了那一天呢，有一件事情要发生。 这件事情是当时在旧约的犹太人是没有办法经历的，他就说上帝要永远赦免他们的罪，因为当时他们还要不断的去献祭。哎，是吗？上帝不再纪念了，有一天是这样子。好，而且紧接下来有一个关键，就是说你们不需要再告诉你的灵舍，你们当认识耶和华。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灵必亲自做你们的教师。这其实这句话是就是反映了哈约珥说的，就是少年人要见异象，老人要见异梦，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只有先知见异象得异梦，讲上帝的话。他说有一天呢，教会信徒都好像先知一样，他们普遍甚至使女啊，就以前就业只有多数了啊，只有男的做先知，也有少数的女先知。但是到了他说新约的时候呢，上帝普遍他的圣灵要成为每一个信徒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话语的教师。 OK， 那如果你再看当下面这段话，我读你可以看到，他也类似讲出这个重点。他说，我必用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除掉一切的偶像。那这个是讲到除罪了。但他第二句话他说，我要赐给你一个新的一个心，他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里面。那这个就对应了刚才所说的 OK， 因为在旧约里头没有这个观念的，律法是写在石头上的啊，不是写在人里面的，人没有办法就是可以从心里面喜欢律法的。但是到了新约，圣灵要做这个工作，他要把律法不是放在石板上，但是写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他说他要从我们的心中肉体中除掉石心，把肉心就是对神的话有感应的这个心给我们，这个是一个新的生命。然后他说让我们就可以顺从律律，谨守他的典章。最后他讲的这个关键话，你们要在上帝所应许的地上永远做他的子民，他要永远做我们的神。那会让你想到亚伯拉罕，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的约。那你突然间好像虽然隔很多代啊，你把它连起来啊，原来上帝一早讲的那句话跟亚伯拉罕说，哎，你看星星，你看，你们记得那个那一幕啊？其实到了靠近新约的时候，上帝的先知就把这个应许讲得更清楚。原来那一天所说的话，说上帝说我要永远做你们的神，你们要永远做我的子民，其实他指的是什么？他指的是教会。而且还要赐下的，其实它指的就是圣灵。 就是如果你讲教会不讲圣灵，没有办法讲啊，因为你就最多就回到旧约去吧啊。但是为什么有新约教会？为什么五旬节这件事情？其实它的关键就是上帝的美意是要将他的灵，就是上帝，就是圣父的灵、圣子的灵啊，就是圣灵赐给信徒，就是教会。好了，当然有一些讨论啊，但我今天不花太多时间，就是那个字到底什么叫异象，什么叫异言，什么叫异梦啊。当然有人就说啊，这个今天我们在形式上要追求这些东西，是因为约珥这样子说。那当然我不反对，但是我说它不是一个字面的解释。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字面解释的话呢啊，请我们的姐妹可以放回上面那句话啊，上面那句话对吧啊，对，你看啊，他在同时候呢，约珥也提到其他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说有血有火有冤雾啊，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为血。你也得字面解释啊。当然有血你可能说有打仗 OK 了，有火啊，有最近不是很多火烧森林啊，烟雾当然跟着来。好了，前面几个你都可以解释啊，最后一句话说月亮要变为血，你怎么解释？字面解释啊，血啊，红血球白血球的那个血，整个月亮变成血，它不是在讲颜色嘛，对不对？那你知道它这个不是字面的意思了。所以我今天不是要把时间花在这里啊，不过我想告诉你，它实际上是在说到了新约的教会的时候，上帝要把他的话语普遍的吃下。但是当普遍话语吃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上帝彰显他威严的时候，因为这些话让你想起当时在西乃山的那一幕，对不对？当上帝把律法赐下的时候，圣经怎么记载？天暗了，什么地震，有烟雾啊，有号角的声音，因为它是十分威严的一刻啊。约珥说，当福音赐下的时候，是上帝开始拯救，也是上帝开始审判的时候。所以我们有时以为啊，我们是最幸福的啦，是吗？啊，我们是末世的时代啊，就是神的恩典最多，对，神的恩典最多，但是上帝的审判也最明显，因为是这个时候，福音传出去之后，也是最后的，没有再讲预表了。当福音一出去，信的人是因为蒙恩的，不信的人是被定罪的，同时候进行。所以传福音不要灰心啊，因为上帝可以因为人被拯救而得荣耀，上帝也可以因为人被定罪。而都没有，然后我们是希望很多人，很多人信耶稣啊，很多人得救，但是上帝不单是因为啊他拯救而得荣耀的，当然他因为拯救人，他的怜悯啊彰显了出来，但是他审判罪人呢，他的公义也彰显，这也一样的荣耀。所以在这个末世的年代呢，约珥实际上是指到啊，这个福音啊的这个工作跟上帝审判的日子的一个接近，好吗？好了，接下来是重点了啊！这段话挂了啊，过了呢，这个彼得呢就开始要向这些好奇的群众给一个解释。他说：“如果你们看到了这个特别的现象，我们不是喝醉酒，我们是啊有约珥先知啊的预言做根据的。”这样很肯定他们就很好奇了，到底后面啊是带来什么意义。好，我们就读一下啊，彼得很有智慧的把一些的经文啊就是向他们来讲解哈。我们读，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被交一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言不能被死拘禁。”好，为什么彼得突然间在这个五旬节啊，在这个圣灵降临的日子他讲这件事，很奇怪嘛。如果你按字面来说，哎，彼得为什么突然间要讲一个五十几天前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彼得是要告诉大家说，我来告诉你们一个连贯，而不是在告诉你们一个你们不懂的事情。 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就是五十三天，如果大概你算一下，应该是五十三天前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上，当时其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因为整个城都听说了。过了三天，就是五十天前呢，啊，又说这个死去的耶稣复活了，大家也听到了，所以彼得不需要解释太多，他就说：“你们记得吗？几十天前你们听的那件事情，他拿那个事情来跟他们做一个连贯。”所以彼得在他的见证当中呢，你看得出啊，他没有任何尝试要去证明耶稣复活。你看他讲，他没有说啊，你知道吗？我们这里有阿华阿里都见过耶稣复活，他没有拿一些人证出来。如果当时要讲拿人证，可有了，对啊，玛利亚也在啊，还有约翰、彼得也见过，还有许多门徒后来都与耶稣相处，把他们全部拉出来做见证，说好了吗？彼得根本没有花心机做这个事，他也没有把什么裹尸布啊拿出来啊，天主教啊老是认为是圣物啊，拿来证明。那有一些人啊，就告诉我说，因为我跟我太太，我们是马来西亚的华侨了。那我们的护照上面是写明不准去以色列。有人就说：“哎呀，你们很可惜哦，你们知道吗？去以色列，当然我不反对你去啊，你要组织旅游是可以的啊。”那他说：“去以色列，去圣地游是很不同的。”我说：“对啊，一定是有不同的经历了。”连这个弟兄就特别说：“你知道吗？那一次我去那个空坟墓的时候，我说是啊，你去空坟墓。”他说：“我一进去。”我就发现耶稣复活了，我说哇，感谢主。但实际上呢，我是告诉他说，其实这个坟墓在你出生之前2000年已经空了。你知道唯一看那个坟墓会惊讶的，就是三天前把尸体放进去的那个人。他说我明明放进去，为什么今天不见了？只有他会惊讶的。你惊讶什么？那坟墓在你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还没出生前，他已经空了，他空了2000年了。你今天进去它空，本来它就空的。 OK，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宗教，我们所相信耶稣复活是用东西证明出来的，你看使徒从来不需要用这个来做证明。 OK，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是一个理性，其实这些物证啊，这些的你可以说历史古建啊，其实它是可以帮助一个已经相信已经经历耶稣复活的人的信心。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这个信心相信基督复活，这些的历史物件其实并不能取代他的信心。 OK， 当然我跟这个弟兄我开玩笑了，我就说我这样讲他都傻在那里，我就说没有啦，可能那天你真的是经历了超时空的感觉啊，特别圣灵把你拖到啊2000年前，好像彼得的惊叹，有可能啦啊。但是你不要说就是那个地点很神秘，是吗？我在我的家，我也可以经历空坟墓的，因为当我祷告的时候，我也经历到耶稣活了，我不用跑到那个洞里面去看，那个洞肯定也做了很多装饰啊，张牧师肯定去过，它是一个历史古迹嘛，里面肯定很多维修的一个痕迹，不是地点来的，它不是一个重点。好了，好，但这个题外话了啊，回来，彼得当时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你要考虑哦，不是华人在当中啊，有三，最少有三类的人，就是在他的群众里头。第一类的人就是外邦人，啊，有些好奇的人啊，那外邦人怎么看复活呢？外邦人，如果你看保罗的一些记载，希腊背景、罗马背景、文化背景的人啊，那外邦人其实是认为死人复活是很有趣的。是吧？你们记得吗？保罗去传道的时候说：“哎，这个人讲死人复活，来，我们来听听看，没听过嘛？就来觉得是一个神话故事，很有趣。所以一般上外邦人呢，他们不管他是真是假，没关系的，对他们的生活是没有改变的。意思说我听完了，我照样过我的生活。所以外邦人对复活没有太大的一种追求跟被影响的能力啊。第二，犹太人怎么看？那如果你看新约。”举个例了啊，你看马大，就是拉撒路的姐姐啊，这个比较明显。耶稣去跟马大讲说：“你信复活吗？”你马大说什么？他说：“不信，不信，是吧？”马大说：“信啊。”OK， 好了，你说你信啊，好，把坟墓打开。马大说什么？ 哦，不要啦，死了四天了。耶稣问过他，你信还是不信？到底？原来马大是一般的犹太人的观念，一般犹太人是认为呢，死人是可以会复活的，但是他必须是在末日才会复活，不是现在，就是要到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呢，死人才会复活。所以当耶稣说啊，你的弟弟要复活，他以为耶稣在安慰他说啊，将来有一天还要复活。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基督说不是现在，连他就开始惊讶了啊，他开始觉得哎，为什么是现在？因为他一般的观念不是这样，所以你知道了，有没有复活对一般的犹太人来说呢，真真假假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认为复活是来世的事情，不是今世，所以今天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不会受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改变，好吗？好了，犹太人是这样，外邦人是这样，耶稣的门徒怎么想？耶稣的门徒是犹太人，所以他也摆不开那种他们一般的这种复活的观念，但是他不同的地方就是呢，耶稣活着的时候，在世的时候呢，基督跟他们讲很多关于天国永生的事。那你想一下，如果基督说我要做王，我有国度要下来，他死了，连全部都不算数了，对不对？所以门徒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虽然对复活没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不是说他们还没有很确信这个新的观念，但最少呢，他们是希望耶稣复活的，最少，因为一切的好处都卡在那里，如果他真的死了，全都不算了，都失去了。所以你看圣经呢，当门徒听说耶稣复活啊，圣经告诉我们门徒的反应是什么？怀疑，对不对？因为我们就一直以为哦，门徒也怀疑啊，像门徒应该是信心不足啦啊，你以为他是今天的人？门徒怀疑耶稣复活，跟今天的人怀疑耶稣复活是很不同的。因为门徒怀疑不是因为他觉得死人复活不科学，好像今天我们从国内来的人啊，很多学者他就卡在这里，你说死人复活说啊不科学啊，你认为当时门徒是因为科学的原因不能接受耶稣复活？当然不是了啊，门徒也不是因为很坚持耶稣一定要活是在末日不能够现在，因为我前面说了耶稣活着的时候都已经说他三天后要复活，跟他们讲过了，所以他们听过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不会说完全没有听过就没有这个期盼，他们的确是有期盼。第三，他们也不是讨厌耶稣，哎呀好不容易把他送走了怎么现在又回来了，哎呀怎么是搞的这，哎呀浪费我的那个香膏啊，涂了一堆，那以后你看他又要走，我又要再涂一次嘛。他不是讨厌，你看门徒的反应，其实他们很希望耶稣在的，因为耶稣一离开他们，他们就很害怕。所以你说门徒真正当时的疑惑是为什么？是出于什么原因？经文的一些对白呢，你可以看得出，不是这里啊，我说你看福音书啊，他们是有惊奇，但是他们有一些害怕。他们害怕的是不是说耶稣是什么存在，而是说他们不懂要怎么样面对他。好像彼得啊，耶稣在海边遇到他，你们记得最后那一幕，彼得约翰说是主，约翰都不敢跳下去。约翰其实一早就看到在岸边那一位就是耶稣啊，但约翰很迟疑啊，他只是跟彼得哎，是耶稣来喽啊，连彼得就马上很冲动做什么，就跳下水了去找基督。但是你看当彼得一看到基督的时候，他不懂要讲什么，对不对？哦，我们说哦，害羞吗？不是这回事啊，因为一般的门徒都是这样，他们看到基督很高兴，但是他不懂要讲什么，因为基督复活了样子还就是他们认得出还在，但他们心里面知道他是弥赛亚。以前我们以为巴蒂巴蒂很好啊，一起吃东西啊，跟他谈天，现在发现啊他是王子啊，啊好像突然间发现他是弥赛亚，那怎么跟他说话呢？那个心情虽然见到了，但心情不能平息，所以你看到很多不协调的是吧，基督显现了给他们平安了，过一阵他们又怕了，因为他们心一直飘，就是不能平静下来。你知道到什么时候吗？ 到这个时候，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因为圣灵降临的时候呢，这个灵不是另外的灵，不是其他的东西，圣灵就是基督的灵。所以当时门徒不单是因为眼睛看见耶稣复活，他也感受到耶稣复活。其实好像人与人相处，对吧？我们做朋友啊，我跟张牧师做朋友啊，算很长时间了啊。那但我们分开时间更长了，但是我们做朋友，其实我们不是因为有一个大家有一个外表啊，就是哦他有这个身体，我有一个身体，我们彼此认的。当我们一分开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可以想到对方，是因为我们当时做朋友的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层的交往，就是心灵，对不对？所以虽然隔开很久了，有时几年才见面一次，好像很容易就接上。虽然大家外表也不同哈，啊，头发比较白了啊，啊，年纪大，但是其实心灵那个感觉还在。人与人交往呢，其实都有这一环，就是不是只是外在。所以当时如果你认为啊，只要给我看见耶稣复活，我就信他，我告诉你，你看到你一定跑的，因为你不懂他是什么。除非你跟基督很熟悉，你一看见他，你就感觉到他。好像你家的 baby 啊，有时我觉得这些婴孩很奇妙，就是刚出生的，眼睛都没打开，是吧？哭的时候，每一个人去抱都哭，谁来抱不哭啊？通常都是妈妈抱的不哭。你说哦，他认得，你认为啊？你拿妈妈的照片放，他照样哭的，因为他是闻到那个味道啊，是吧？抱妈妈抱起来的时候，他就马上有一个平安了，因为他不单是能够被保护，可能他眼睛看见，但是他有感受。所以门徒之所以之前一直很惧怕很惧怕，虽然基督复活他还是很惧怕，是因为他们心灵还没有被圣灵耶稣基督的灵所充满，所以他们还是有疑惑，而不是他们不肯信，他们很想要信，但是那时还没有办法。 OK， 好了，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为什么不敢公开聚会传讲，直到五旬节这一刻的时候他们改变了。但是要记得啊，他们的改变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那种改变，其实他们的改变是因为他们终于确信耶稣复活了。所以这一刻你看门徒他们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他们等基督的国度来临，就是基督所说的事情啊，他们真的知道要发生了。之前有一点迟疑，因为他走了出现了又不懂他会怎么样，但是他真的让我感受到他活了，其实门徒就很确信国度一定要来，是吧？所以你看门徒就很大胆啊，当然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就往普天下去成就上帝给万民救恩的这个使命。这个根本不是一种好像用号召啊，用一些运动能够带来的，当时才那几个人啊，就把整个亚细亚就翻过来了啊。后来就是这个动力一点都不是只是为了要多一点钱啊，多一点被人认识啊，这种小事情啊。今天很多人以为一些，刚刚有一个年轻人那天跟我谈话，他就说啊，你知道吗啊，某某某某领导人啊很黑的 啊，总之很多人都现在很多这种新闻在网上啊，谁谁谁都是很坏的啦，很贪钱啊什么什么。对啦，但有的太离谱，你好像我们年长一点人都知道啊，如果一些人啊有这种小贪啊，小坏习惯啊，贪吃贪玩呢、啊，其实他上不去的，你懂我意思吗？这种能够坚持到很高位的人还没有垮的呢，其实他要的东西已经不是我们一般人这种小东西了，他已经不是只是要钱这种事情，对不对？你明白我意思吗？其实门徒这一般人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是在搞什么宣教啊啊，想要让更多人认识他，不是的。当时是一个极大的力量，那个力量呢是耶稣与我同在，这是极大的力量。OK， 透过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好了，当时你回来看啊，就是这个听众多数是犹太人的，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对这些听的人一般是不会有很大影响。我前面说了， 因为他们每天所忧愁的东西还是很简单，就是到底怎么样在罗马的政权下面生活，因为罗马人还是在欺负他们嘛，他们就在担心这些事情。 OK， 但是这批犹太人呢，彼得懂他们有一样东西跟他们相似的，就这批犹太人呢，他们还信旧约是上帝的话。所以为什么彼得要引用旧约，就是这个原因。啊，彼得他不能够讲别的东西啊，他不能说啊，你知道吗？啊，我们呢很确信啊，或是我们用什么根据？他说好，我们就来看你们所相信的呢，那个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律法，原来最后来证明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好吗？啊，好了，你就紧接我们就再看下一段经文了，你就看得出彼得的用意了，他开始引用诗篇了。同一段经文呢，就是圣灵降临之后，你说啊，还讲什么旧约啦，不用啦，是吧？所以说不用，你需要解释的嘛。所以彼得就回到大家所熟悉的大卫的诗篇啊，他就用这句话，我们读好吗？他说：“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知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在指望中，因你必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眷朽坏，你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必叫我因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好，诗篇十六篇啊，这段话啊，犹太人相信的啊，他这个彼得呢，就当然有上帝特别给他的智慧，他就想用这个诗篇来证明，但是借着他们已经看见的这个圣灵降临的这个迹象啊，就是门徒可以讲外邦人啊的话，来证明诗篇的一处经文所说的预言已经实现了。你看，他是用一个大家看见的事情来证实旧约许多的应许，因为这件事而得到了实现。这个第一件事呢，他要处理的就是到底基督有没有复活。他引用这段经文呢，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处理，就让这些听众知道说，哎，基督复活不是传闻呐，不是一个报纸的头条新闻，不是大家喝咖啡的时候讨论的事情，它是事实。为什么知道？他说旧约大卫说过啊，他就说第一句话，他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表面上看来，大卫是在讲自己，因为你看上下文，他是在讲他自己，就是说他有一天他会死去，但是他很相信他的这个身体跟灵魂呢不会永远分开，意思说大卫相信他会复活。 OK， 表面上，但是他在这个诗篇里面呢，他也预言了，因为他用圣者这句话，圣者就不是他了啊，圣者其实我们知道是大卫所预表的弥赛亚，所以大卫其实在这个诗篇表面上好像是在讲他，但实际上他是在预言将来那一位弥赛亚呢，他要死，所以意思说弥赛亚是有身体的，是有肉身的。当时犹太人也不能够明白这一点啊，但是他说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是有肉身啊，因为他会为我们死。那但是大卫的结尾是说他死后他很快就活过来，因为是不见朽坏，就是离开世界之后，那个尸体不会坏掉，就起来了，啊，这是啊，这个彼得他用这个经文的目的啊。我们读下一段经文呢，他读完了他就解释了啊，是这段吗？29-33哈啊，帮我按一下好吗？对啊，他就说弟兄们。是先祖大卫的诗，我们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在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诗，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讲完下来，那我不用讲很多啊，其实他已经讲完全部了，对不对？他就用了大卫一句一个旧约的预言，他就说这件事情就证明耶稣复活，也证明圣灵是从上而下的，是从天上赐下来的。好了，当然他只是直接这样讲，我们不能明白啊，所以我现在做一点解释，就是大卫在这里他用彼得在这里用这个预言呢，他第一还要强调耶稣基督的这个肉身啊的这个复活呢，不是讲他自己，因为彼得说大卫的坟墓还在，意思说大卫没有复活，我们每一天都看到他的坟墓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说他在讲谁啊？彼得说他实际上他指的是他的后裔的那一位，其实就是指弥赛亚，可以吗？所以他很明确的说，这个预言今天是成就在不是大卫的身上，是他所预表的基督的身上，而且基督曾多次就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上去就升天，我要把圣灵赐给教会，并且很多旧约，刚才我们看的旧约的经文这耶利米啊、以西结也是这样子说，当基督得荣耀的时候，他要复兴，好像你们唱的诗歌了，他要复兴教会嘛，其实这些都可以连贯起来哈。我举一些例了，你们再按一下好吗？耶稣活着的时候呢，他跟门徒说的这些话，有关于圣灵的，就再按一下，约翰，对这些话，你看啦，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那这个是耶稣还没有受苦、还没有受死的时候。第二，他说当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处来真理的圣灵，他来要为我做见证。第三，他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不才。好了，耶稣讲过这些话的，所以到这个彼得很确定的说，如今你们看见这个圣灵降临在教会呢，就证明耶稣没有死，因为他死呢，他就不会差圣灵来，他必须要活啊，不然因为耶稣说是他差的嘛，如果他还死在坟墓里头，这样那下来的那个肯定不是圣灵，不懂是什么，但是他一定是活了，因为下来的是圣灵，而且呢他不单活，他在那里啊，他现在在天上，因为圣灵不是从地上来的，他是从天降下来的，所以基督是从天差拜他，对吧？所以现在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所以紧接下来的经文呢就强调了这一点哈。你们饶恕我了，我很多经文，不过我后面就不读了哈，就把这个你看他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对吧？他说不是大卫把圣灵拆下来的，因为大卫坟墓还在这里，他说但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这是结论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已经立他为王，神立他为王，为基督了。所以彼得他引用，其实这还是一个诗篇110篇第一节的经文呢，是强调基督要升到上帝的右边，要做万有的主宰。OK， 等他就仇敌做他的脚凳。其实这不是大卫，大卫的坟墓还在，所以大卫的仇敌没有做他的脚凳。OK， 所以你明白彼得的逻辑啊？他用大家所看见的这个事实，其实还要推出让犹太人相信啊，一个重点就是基督活，而且第二个，基督不单是活了，基督做王。OK， 好了，其实我差不多讲完了。没有这个经文背景啊，我就交代到这里。但是我现在有一些我们可以思想、可以反省的内容。好了，今天你跟我想问问大家了啊。你们能不能证明耶稣复活？他2000多年了啊。其实坦白说，耶稣的复活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你也不能够证明耶稣做王。你们哪一个人去过天上？有没有坐过？耶稣是坐右边的吗？左边的椅子你坐过吗？没有。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我要问，我也可以问大家， 就说如果你说你信耶稣复活，你怎么信？那很多人就说，哦，很多证据啊，是吗？你看彼得没有给证据的，对不对？其实你如果能够真的有信心相信耶稣复活，也相信基督已经作王，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被圣灵更新了。当时的人也是这样，第一天教会是从救恩开始的，你懂我意思吗？教会第一天发生就是什么？就是得救重生，圣灵的同在。所以你第一天真的信了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 万王之王在天上，是因为你看了书听了布道会吗？不是，也是那个规矩，就是圣灵更新了你，感动了你，与你同在啊。这个经历我在说不应该是一种陌生的经历。对犹太人来说啊，如果他们领受了一个特别的外在的灵呢，实际上他们是惧怕的，因为在旧约里头呢，这种外来的灵呢是那个迦南地的外邦人的一个那种拜假神拜偶像的那些人的经历来的。你们记得那个巴利先知啊，他们不是想要经历一些特能来证明巴利是上帝，对不对？所以犹太人他们知道的，如果他们突然间彼得那天有一个能力进来让他可以讲很多方言，他就吓得半死，说什么来的，为什么我会讲这些东西？我们一直以为很自然，那你一定知道是神了。不是，除非他们这个感觉不是陌生，而这个感觉是很熟悉，是我们的主回到我们当中，而且他活了，他做王了，我们不怕了，我们不再怕罗马人了，因为那个最高的 control room， 耶稣已经升到那个最高的那个控制房，全世界都在他脚下了。然后在地上，基督叫你去，你还要算算啊，退休金够不够啊？啊，这个医疗够不够？基督说去啊，我在最高的地方，是吗？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借口啊，也不是说啊什么困难不困难，因为如果你真的信基督复活的话，这些都不是你应该。哇，我够你可以考虑，但是不应该是难住你的啊一些条件。OK， 好了，所以我想问大家，如果耶稣复活，你所经历的啊，如果是圣灵的话呢，它应该带来一定的生命的一个果效啊。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可能所经历的很多事情，但不一定是说有特别的其他的事情，可能是你自己的啊一种的啊暂时的一种感觉啊，但你还是需要。回到那个真理的源头，就按照圣经的根据来领受从耶稣基督啊那里来的恩惠。 OK， 那我给一点结论呢，就这里几个小问题啊，就是讲那么多啊几句话把它放在一起，就是对门徒来说，2000年前呢，他们跟我们不同，他们看见了耶稣复活，他们也看见耶稣升天，但是他们信，他们没有办法确信，因为他们不懂耶稣升到哪里去，对不对？他们有没有放一个 GPS 看他走到哪里？没有，只有等到第一次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他们才真的确信啊，基督已经复活，也已经升高了。今天你跟我们都看不见了，因为我们不回到那个时代。我们是怎么样经历的？我们是被圣灵重生更新那一天开始的。啊，当圣灵重生更新我们的时候呢，你第一个感觉，你是感觉到你所听到的那个福音里面的耶稣。我再说一次啊，如果你没有听到福音啊，你对基督一点都不认识，你突然间感觉到一个东西的话，其实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解释它，因为它不讲话了。 OK， 但是你一定是先听到有人跟你传福音说，你知道吗，耶稣是救主。你说谁是耶稣啊？啊，那个介绍给你啊，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他也是人啊，他怜悯罪人啊。你听，其实你听的时候，你头脑就开始在塑造一个认识，对不对？好了，但这个认识不是想象，因为是从圣经出来的啊。当他那朋友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你被感动了。 OK， 你感觉到特别的平安哦。其实这个平安啊、喜乐啊、赦罪啊，都是你前面听到的一个印证来的。不然你说这是什么哦？你空调开得很高这样？不是啊，我是举个例，就是还是说一个外在的环境，不是吗？ 对不对？所以你能够知道基督复活，其实真的不是因为有很多的证据，而是因为你感受到你听到的那一位耶稣。 OK， 因为耶稣基督他应许要把圣灵赐给教会，而且既然圣灵就是上帝的话，他一定是从天来，不是从地来的。所以那差圣灵的那一位呢，他一定是升到最高处才把圣灵赐给我们，好吧？那这就是前面的结论了哈。以下时间是反省啊，就是我们来想一想啊，这些经文对你跟我今天有什么有什么，我怎么讲，就是有什么应用嘛，好吗？好，第一个反省，如果今天你是基督徒，对吧？我们都是基督徒了啊，在这里的话我盼望啊你也得到了新的生命，对吗？好，圣灵是否让你感受到你的心灵活过来，或是说你只是添加了一些宗教的习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看圣经啊，那盼望大家常读圣经啊，你是不是发现圣经里面对基督徒生命的描述跟你很相像，或是跟你很不像啊？你要担心这一点啊，就是说如果你 claim 你自己是一个真有经历重生的人的话，而不是只是一种宗教外在的宗教习惯的话，你要从圣经里面看，不是人告诉你的啊，你要从圣经里面去看保罗怎么描述一个新生命啊，那些书卷，对不对？你看啊，圣经说的是不是跟你所经历的你的生活的改变是一样的？如果你宣称你是基督徒，你被圣灵改变，也重生得救，你经历的那一位是圣灵，这样我问你了，你有没有更爱耶稣？因为这是直接的果效，因为我在说那个圣灵不是别的，它是基督的灵，所以基督很接近你，他充满你，所以你自然的反应就是很爱他，比以前更爱他，很仰慕他啊，很追求他啊。你说啊，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啊，这是一个问号，是吗？其实很多人都是说他爱神，但是其实很少人能够把说其实他爱的是基督，因为基督是神。因为爱神呢是抽象的，我在说没有人知道神除了耶稣基督把他彰显出来，约翰福音讲，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说爱，好像你说有人很傻，上网去喜欢一个谈恋爱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对象，我们说这个人啊想象力可高了。其实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圣经讲神，你问他没有概念的，因为神就是那一位高高的那一位，有谁说的？这个是异教的讲法来的。我们基督教为什么跟外面的人讲神不同？是因为我们有基督将神彰显出来，启示给我们知道。所以严格来说，你是相信基督是神，而不是相信神，这就是基督教。而且你不是经历神，你是经历基督而经历，因为基督是神嘛，你才经历神。所以你不是 bypass 的，因为基督是上帝唯一的，给我们唯一的中保。你说圣灵去哪里啊？圣灵就直接在当中工作，因为基督与我们，我们不能够直接跑到基督的面前，因为他是上帝了啊，他是灵，我们是人，所以我们怎么样跟这个上帝有一个连贯，有一个我们叫相交的关系呢？这直接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有时一些次序，我们如果你看圣经是有解释啊，圣灵不是取代耶稣，圣灵就是基督的灵，让我们这些害怕的信徒每一天在心灵中都感觉到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更加爱他，更加爱他。 OK， 如果我们真的是确认啊，我们感受的是经历的是圣灵，是基督的灵，那么我们是否确信基督复活并且他已经作王啊？这个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如果你说啊，我重生了啊，我也被圣灵充满了，我为你高兴啊，其实我不用害怕，我天天都经历这些东西的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就不很特别，但是不需要，因为是大家信徒 共有的经历圣灵。 OK， 好了，你说我相信耶稣在天上做王，很好，阿门了。好了，这样我问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你认为如果你经历这些啊，你认为属灵的追求为什么只是啊？是你认为啊？就是我问问题啊，就是你认为它只是一个有益处的事情，还是它是一个必须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他做王，读圣经、研读圣经重要呢，还是只是看看背背读圣经？你想一下，这个区别很大的。如果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我想你看看背背读读就差不多了，因为这是一个伟人的著作吧。他活着吧，为什么你总是没有一个劲啊，要去研读上帝的话，研读耶稣基督的话呢？如果你说那个充满你的是圣灵，为什么祷告只是留意在饭前啊、睡前啊、出门前啊？为什么祷告不成为你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为什么祷告不是一个与神长期的、长时间的一个继续的沟通呢？它只是在一个形式上面的一个小环节。为什么敬拜我们只满足于只是来出席啊？如果有安排你侍奉啊，你可能就比较起劲一点啊；没有安排侍奉，可能提不起劲，就算起劲也是表面起劲了。耶稣活了呢，你想一想啊，有时牧师都看得出来啊，你们张牧师没有 complain 啊，不过看得出的啊，就是一些就是真的是追求不追求，其实瞒不过人的眼睛。你认为能够瞒得过基督的眼睛吗？如果基督已经做王，你能不能够逃避不被他管教、不被他审判呢？你应该是不信他做王，所以呢，你只认为牧师没有打电话来麻烦我，应该是 OK 了，对不对？我是想问了啊，就是好像今天我们唱诗，我们说圣灵在与我们同在，上帝在这里，你真的信上帝在这里吗？信吗？信啊！信你还敢看手机吗？还有人在剪指甲，我不说你们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剪指甲。我就说你那个整个严肃感，哎，神在这里哇。那有时我们觉得神在这里，有同在只是一个观念，是不是？你的生活有没有反映出你经历了圣灵？你们的生活有没有反映出耶稣是万有的这个主宰跟君王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追求，我们要反省啊。就是说，当然我不是说你不好好读圣经就不是基督徒啊，但是基督徒是应该好好读圣经的。OK， 你不好好祷告，你还是神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但是你应该好好祷告，你应该虔诚的敬拜侍奉他，因为他是王，他不但配得，他也会追究跟鉴察，因为他在。另外一个，这是跟属灵追求的啊。现在第二个呢，就是跟你的生活的选择。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其实我们在很多的选择上面呢，可能没有反映出我们真的信耶稣是活的，也没有反映出他是我们的王。那在教会在台上啊，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可以说啊，我们很相信啊，要依靠主，对不对？每次大家都是这样子劝啊，说你要依靠主啊啊，因为他会管理一切，他是护理一切的神，我们会这样说。但是回到自己现实的生活的时候，其实多数的人呢，会变成是自然神论。你懂什么叫自然神论？就是猎人嘛，就是他们会认为呢，上帝造完世界，已经设好一切的规律之后呢，我们就要按着规律来生活了。啊，你当然不会这样说自己是自然神，但是我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像一个自然神论者。举一个例子，你遇到问题，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当然如果你说祷告，我感谢主了啊。但如果你自己问自己啊，你第一个反应很可能你是用理性，对吧？ 啊，你不要紧张，我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理性啊在这个事情上面的角色啊。但是最少你先听我解释一般的反应啊，就是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他最快的一个参照呢，就是他的理性跟他自己的经验。第二可能就是别人的理性跟别人，所以你就会打电话问牧师嘛，牧师你怎么看啊？所以你是参照他的理性，连也问他有什么建议，因为他找他的经验，对吧？连有了理性跟经验分析一番之后呢，你就会做选择，你的选择就是以什么做标准呢？最快、最好、最容易、最便宜、最保险、最安全、最可靠，你都是用这个做选择的标准。我们常会说，因为我怕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上次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因为医生这样子说，因为专家这样子说，然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我们所谓理性跟经验最好的选择，然后我们就说这是上帝的带领，对吧？部长，好了，抱歉了，讲错地方。你想看，你跟孩子找学校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你找工作的时候。一个是年薪12万，一个年薪15万，一个年薪20万。那你说感谢主，是吧？当然了，年薪20万是神的恩典吗？其实这个20万的感觉是你的经验来的，因为你曾经已经有25万的收入，你知道那是什么一件事嘛？所以你说啊，20万一定是比15万好，对不对？你的经验，你问问别人啊，一般的同事都是拿这个薪水，你比他高。这是理性，你最后你做完了，你说这是神的旨意，我要上帝圣灵的带领，那好像啊，连上帝都不能够违背你的理性跟经验，因为我们最先的参照是这一点，连我们 pass 了，我们经过了我们的分析之后呢，我们就说我的最好呢是上帝的带领。那为什么人曾经经历的一些事情，好像你说啊，我怕啊，以前是这样的，这种的好跟坏，每一件事情啊的这种好坏结果，为什么每一次都一定是一样的呢？就是以前你觉得不顺利的时候呢，它就永远就是成为你拒绝的。为什么这个经验那么绝对呢？难道上帝都必须遵守我们这种规则来做事？那我在说，我不是反对。举个例啊，你生病。OK， 我不是反对你去看医生，我没有极端到这样哈，你应该去看医生，但是我反对的是你看医生的原因啊，你懂我意思吗？基督徒生病看医生没有错的，但是我想问你为什么看医生？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耶稣作王，也不是因为耶稣复活了，是因为你的经验告诉你说这个医生很灵啊，那个医院很便宜啊，很厉害啊，基督徒哎，但是表面看起来啊，都会做一个祷告啊，跟大家讲一讲啊，说我要去看医，但其实心里面最实底的，不是因为耶稣作王，不是因为他升到最高处，就算一个很你没有认识的医院，如果你被感动说平平安安去，你愿意去，因为他在上面。而是你一定要找那个整个城里面最出名的最贵的医生，因为你觉得那叫可靠，对吗？那我同意了啊，很多时候上帝也会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的理性来带领我们，我同意。但是我反对的是你认为上帝就是你的经验，就是你的理性，因为上帝可以用，他也可以不用的，对不对？那他会感动你一件事情，连你用你的理性跟经验去分析这件事情的代价，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够说理性跟经验就是上帝啊，上帝超越了这个，他可以用啊。有时呢，你不能够理解的事情，你还是因为上帝的感动啊，就是基督作王而。你愿意顺服，对不对？所以如果基督徒你每次做选择，你们每天生活的选择啊，孩子的读书啊，买房啊，找工啊，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是用经验。这样我想问你，耶稣复活 有没有复活，有没有作王，有什么重要？你们唱的诗歌有什么重要？有什么重要？我们追求福星有什么重要？因为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是用经验过日子的嘛。啊，举个例子，那你的孩子啊，礼拜天去爬山，啊，现在是冬天了，去滑雪啊 ，OK？ 请问崇拜的时间去打球滑雪，这个是一个经验的决定呢，还是一个属灵的决定？我不敢回答啊，牧师没有控告大家啦。不过我知道，我在这边住过的，我知道。你告诉我啊，礼拜天牺牲孩子敬拜的时间，牺牲自己敬拜的时间，选择孩子的课外活动呢，是因为耶稣作王，还是是一个经验的选择？让我们如果是经验选择，耶稣有没有作王，有没有复活，有什么关系？你经历圣灵，你有没有圣灵，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嘛。你所宿主的从来都不是上帝，是自己，是不是？如果你说没有去孩子去打球去活动呢，其实是因为整个这个学校的要求啊，啊，孩子也喜欢。更糟糕，我就想问，学校的要求是圣经的要求吗？是世界的要求吗？为什么你要符合学校要求？因为我怕我孩子输给别人啊。你孩子输给别人，谁讲的？世界讲的。 OK， 耶稣有没有作王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哦，我孩子喜欢，没办法不让他去跟我闹怎么办？我就想，孩子是你养的，怎么你会养出一个孩子呢，对崇拜对属灵事情一点胃口都没有，却很喜欢去玩呢？耶稣有没有作王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关系。其实我在说啊，如果真的是说要讲信仰，你没有吓到这一点，其实都浮在上面。是，你是得救的，我知道，但是我说你一定是很亏欠的，因为你常常必须很多的隐藏，很多的内疚，因为你在生活当中呢，你不能体现，也不能经验基督的大能。 OK， 渥太华当然是一个好的地方啊，我相信啊，这个城市这个环境啊，对家庭对孩子都是一个舒适的地方，但是你不能排除一个事实，这里也是一个很多试探的地方，对不对？他引诱的不是你的什么啊，让你的生活会怎么样哈，啊，都很平淡，大家不平淡了，都是很稳定。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考验就是常常社会的这个冲击是要让你逐渐的与世界、与人的经验、与你自己所明白的、所累积的，来开始取代圣灵的带领。我看过很多的牧师传道人，是他说啊，神感动我啊，去哪里哪里哪里。我说是吗？我就问他为什么总是巴黎呢？巴黎人多嘛。哦，如果是上帝感动，上帝为什么总是感动这些人都到巴黎去？法国很多地方，那法国很奇怪的，三十几家教会，华人教会都在巴黎，其他地方一间都没有。哇，很奇怪。当然其他有啦，现在陆陆续续一间，有时也做不起来，两千这样。为什么大家到巴黎？我们知道法国就是巴黎啊，大家都只能够知道那里是最多人的，明白。但是背后我想问这些人，是圣灵的感动吗？还是你的理性？哦，我啊宣教三十年了，开教会啊几十家，我告诉你，只有在巴黎的东区才有可能做。这是什么？这是 internet 的 research 啊。我是盼望你上的网是天堂网，不然我真的是不知道你拿什么资料。如果我们侍奉上帝都是走这条路线，我再告诉大家，我们的祷告，我们荣耀是归给自己的，是吧？虽然口头说是归给上，但是你私底下偷偷笑说还好，我的选择是对的。耶稣作王啊！好了，我不再多讲了，我想已经讲很多，不过你们应该能够 get 到哈。那我再讲就要结束了哈，就是下面一个小的课题，就是有一个弟兄，当我这样说，这是我后来加的，就是有一个弟兄当我这样说他，我说啊，你的选择啊什么什么，他开始告诉我说，他说实际上我们不是不要，我们不是不要寻求上帝的意思，我也祷告啊，看看这是不是大家的情况。 他说我祷告没有回应，也没进展，等了好多天，不能一直等下去吧，是吗？坦白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叫神的带领，因为我不懂我要等什么，所以最后我不是用我觉得最好的东西的选择去做了。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光景，你说我听牧师这样讲，我也同意耶稣作王，我应该顺服他，但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听啊，他又不跟我说，他说我也听不到，所以最后每一次结果都是我自己做选择。好了，你看到今天的经文呢，就讲了这一点，他让我们领悟到，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办法确信耶稣复活并掌管万有，其实他的根源呢，真的不是只是他刚信主啊灵命初浅啊，他的问题是什么？是他没有经历圣灵。你懂我意思吗？这些人他们问题都不是啊，他们的门徒问题都不是他们不懂，问题是他们还没有经历耶稣基督的灵。所以今天如果你发现你的祷告都不知道你要跟谁祷，甚至你也不懂你要等什么回应的话呢，不是因为你不会祷告，或是祷告的技术不好，还祷告时间不够长，这个关键的起点就是你还没有经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因为一个经历过第一次，你经历过圣灵在你身上的那个感动，就是第一个圣灵说你悔改吧孩子，那个圣灵你不会忘记的，那就是永远引领你走一生道路的那个带领人。 OK，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情况，有这个困难，你看圣经，其实上帝一直多次的啊，就是邀请我们啊，要我们快快的向他来回转，因为他的恩典的门还打开啊，他没有收回啊，我们应该靠着啊他的恩惠啊。好像这里最后一段经文是彼得最后跟他们说的啊，你看啊，我们读一下嘛，最后一段了。他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那彼得很直接，对他们说，因为怎么行啊，哦，去参加什么特会，还是参加什么营会什么进修会？没有，比如说没有跟他讲这个，就说你们如果这一点没有办法感受到的话呢，你要悔改，你要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问题是你的罪没有得赦啊。当这一切你都回归的时候，他说你要领受圣灵，而且他说不是只是你啊，还有你的儿女啊，这个就连贯了创世纪上帝跟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当他说你要做多国的父，你后面结尾呢很出名啊，常常都很多人拿来说的，就是我要以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犹太人一听这句话，就马上想起我们在上帝的约的应许当中，原来信耶稣领受圣灵，在地上可以依靠基督作王，因为基督已经活了，是上帝的美意来的，不是你特别怪啊，人家都笑你做基督徒傻了，不会做选择，怎么跟世界都不一样，这是我们的福分来的，我们的福分。 OK， 我结束之前，我不是要大家废弃自己的理性，我没有这样讲啊，好，你从来以后就不要想东西了啊，就等吧，我没有这样说啊。如果你这样误解，你再去听录音了，我希望哈，你再听，我不是强调这一点，我是强调说你最后那个根源跟动机，好吗？当你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呢，其实你的理性就降服在这个命令之下，所以你的理性也能够给你很多顺服，因为顺服上帝所要做选择的分析。但是理性跟经验从来都不是绝对，它不应该成为你整个生命的主导，特别是基督徒，你的主导是那个坐在天上上帝右边宝座的耶稣基督，他透过圣灵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 直到我们进他们，好吧？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将教会赐给我们，你把圣灵放在我们每个信徒的当中，不但让我们确信我们是蒙恩的人，不但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已经作王，同时你借着圣灵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的引导，教导我们行走怎么样顺着你的旨意来行走天路。所以我们当中有许多还在困境或是在犹豫当中的，所以我们求你借着今天彼得的话在圣经里面的劝导再次的激励我们的信心，叫我们所仰望所依靠的不再是我们过去所累积的那一些有限的经验，也不是在依靠别人给我们的一些的提议或是一些的方式。我们是上帝你的儿女，我们是耶稣基督你所拯救所拣选的，就让我们带着一颗顺服的心在这个世上每天的生活都能够表现彰显我们的主不单是复活的，也是我们天地万有的君王。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